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上面记上的13章啊，从十五节开始，剩下的部分，然后还有14章的前面这一部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15节到21节哈。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士人安营在密抹。有掠兵从非士的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舍舒亚地区，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境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除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错可以错铲犁三叉子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啊，我们来看这几节哈。十五节说啊，说然后啊，扫罗就开始数点能找到的跟他在一起的国民，约有600人啊。我们知道哈，最初的时候有3000人，2000跟随扫罗，1000跟着约拿丹，是不是？到后来扫罗折腾了一下，然后最后反倒是被仇敌吓跑了，然后到最后只有600人啊。但是呢，最后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点是最后主动出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约拿丹，还有一个是他的跟随他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啊。这就是你看这里这个人数啊，在这里最后你看上去的时候是2个人啊。所以说扫罗呢，按照世界的道理啊，与仇敌征战，用世界的办法，最后反而让仇敌越来越多，然后以色列人丧胆啊，甚至有的就逃到对面去了。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人数上就进入了绝对的劣势啊。但是上帝的旨意呢，就是在这种啊就是劣势的情况下让以色列人胜，这才显出神的能力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就跟那个在《诗记》里边上帝呼召这个基甸啊，呼召耶路巴利的时候，他让把人数不断的减少，是吧？最后减少了300人啊，就是这样。免得呢说是靠人征战，那扫罗这么多人赢了，那扫罗肯定说这是我人多啊，我人多。所以说征战呢靠的是上帝的能力，而不是人的势力啊。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人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说把荣耀归给人或者归给自己的人数啊，在这里就是这样。你看这里哈。扫罗和约拿丹呢，然后都停在便雅悯的加巴啊，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然后有掠兵啊，掠兵有三队哈，一队往俄弗拉，一队往舒亚地，一队转到伯和伦的方向，一队往那个边境方向下到这个喜波因谷的旷野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好，我们来看哈。哎，缩小缩小这里呢，这第二个图哈，啊，把放大一下吧。第二个图，好，这个绿旗是这个非利士人的防营啊，然后这个是什么？便雅悯的基比亚啊，这也是加巴是吧？然后非利士人分三路，你看到没有是吧？俄弗拉，还有这个伯亚文，还有下到伯和伦，他为什么这样呢？你们啊，好，我们回去。他就是说，哦，我们再回去看哈我们看这个平面可能看不出来，他这个地方是有山地、有隘口、有悬崖的。就是说，他为什么往这三个地方？他是把你进攻的路和你退后的路都给你堵死。因为扫罗这里就600人，然后其他人都躲到这个山谷里或者坑里去了。所以说，非利士人就是用三个军队出来呢，把以色列人进也不行，退也不行啊。扫罗就躲在这个地方啊，就好，我们回去。所以我们看，如果比这个世界的能力，非士人还是比扫罗、比以色列要专业啊！人家不仅人数多，然后人家这个战术素养也非常专业啊！兵分三路，就对你实行这种全面的包围啊，全面的压制啊！而且呢，这个后边还有坏的消息，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找不到一个铁匠啊，因为从非士人开始控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就不让他造刀枪啊，而且呢，以色列人。他干农活磨的这些器具都要花很大的钱，这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磨这个锄哈是三分之二舍克勒啊， 修这个斧头和修刺棒是三分之一舍克勒，都要花很高的价钱。这个斧头厨子都得大老远到菲尼士的地方花钱去磨啊，自己也没法弄啊，也没法磨。所以说你看，到了这个征战的日子，找不到有刀有枪的，只有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啊有刀啊，其他的可能是拿着农具上去的啊，拿着些农具上去的。所以说在兵器装备上更不是一个级别，在战术素养上也不是一个级别，在人数上也不是个级别。那你要用数十界的办法，你这个仗是蛮反没法打赢的。所以说扫罗很愚蠢。所以说这就显出了约拿丹后边的得胜呢，是显出神的能力啊。所以一方面呢，人数不如人家，这个经验专业也不如人家，是吧？武器也不如人家，而且让人把路都堵死了啊，把人路都堵死了。然后非利士人的一队兵那个防兵呢，出发到了密抹的隘口。我们来看这里哈，咱们那个图。好，我们看这里哈，往上一点，往上拖，捏着摁住，不，放大，摁住，往上拖，摁住左键，往上拖。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这个图啊。好，我们看哈，这个地方这个绿的是密抹，这里是加巴，这以色列人哈。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两边是悬崖，中间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口啊，非常窄的口，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下一个图，这个，这就是这个密抹的隘口。可能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他就是说。你看这两个地方是悬崖，中间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已经干了的河，是吧？也就是说你从这个地方呢，扫罗在这里，飞身在这里，如果想走的话，想退到下边的话，要走这个两个悬崖之间的这个很狭窄的一个河道。所以说他就把你给堵在这个地方，他就这唯一一个出口哈，他给堵住了。我们来看啊，回去。所以说非利士人呢，不光是包围，又在唯一一个能够通向以色列其他地方或者给自己留后路退的地方，他也给堵死了。所以说全方位都给你堵死了。实际上经过这么一折腾哈，最后是这个战局到了一个最坏的一个程度，就是说一方面你被包围，另一方面你各方面都不如别人，另一方面你唯一能够就在唯一一个出口也给堵死了啊，也给堵死了。我们看再看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到这个到第五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这隘口左边有一个山峰，一名叫波学，一名叫西尼啊。左边两边都有个山峰，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让我们来看哈，这个十四章第一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啊，有一天呢，就在这个以色列被包围的这个日子啊，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说，来，我们去啊，去到这个非利士人的驻军那里。但他没有告诉他父亲。我们来看看地图，往上点，不翻过来，往上点，好，对，打开图，对，这不是个隘口吗？这是这个他的驻军在这里啊，然后中间需要通过这两个悬崖这个地方啊。好，我们回去。所以说这个约拿丹呢，他是靠神得胜的一个人，但他为什么在这场战争能有得胜呢？其实你会发现，一开始第一次打仗的时候他给扫罗分开，所以他赢了，知道吧？这一次呢他也没给他商量，就是上帝也告诉我们哈，做属灵的事情不要跟属血气的人，就是不属灵的去商量，因为他会拖累你啊。所以约拿丹 他为什么在这样能得胜？一方面他敬畏上帝，他倚靠上；另一方面他和扫罗的这个出去做工作，他是分开的，他没有和他在一起啊，他没有和他在一起。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呢，约拿丹和他的跟随者独自前行的时候，不跟扫罗在一起的时候，反倒是能得胜啊！就一开始他就自己去打了啊，扫罗参与进来呢，这个战争就不行了。后来他也带以色列人追杀仇敌，但是扫罗说，在进来之后，这个战争又终止了。所以说，扫罗约拿丹起着一个带头的作用，一个正面的作用，但扫罗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一个阻碍作用，一个负面的作用，一个负面的作用。所以说，扫罗在这场战争当中，你看他对比约拿丹，扫罗没有任何的信心，也没有勇气，倒是一味的去中断这种属灵上的得胜，是吧？他让人在征战的时候进食，而且是吧，而且他不让人吃东西，他要杀死约拿丹。所以说，他在不断的在后边拉以色列人后腿啊，然后让以色列人呢受限制、疲乏，错失最终你看错失了这个追击仇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下一章会讲是吧？他不让他们吃东西啊，不让他们吃东西。哎，翻过了是吧？好，回去吧。第二节，扫罗坐在基比亚的尽头，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和他在一起的有众民600人。这个米基伦是断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对，这个，就是这附近有一个就是断崖，它在这个地方远远的，它可以就是看整个战场。你看一下后边这个图，最后这个图，对，基比亚的尽头，加巴尽头，它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直接看到这个非利士人那个军营，你看到没有是吧？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回去。所以说最后非利士人被那个约拿丹杀的整全军溃乱的时候，扫罗他就能够直接看到啊，就在这个米基伦这个地方啊，米基伦这个地方。说然后呢，这个以利的这个孙子啊，就以利的儿子，那两个儿子不死了吗？但他儿子也生出了后代，做祭祀，然后穿着以弗德是用来求问神的哈。然后约拿丹去了这个事情啊，众民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扫罗后边呢，他也通过这个以弗德向神求问啊，不过神没有理他啊，我们可以看到哈，神没有理他。然后在这个隘口之间哈，约拿丹寻找能够到非利士人驻军的方法。这边呢有一个说有一个崖形的峭壁，就是一个很陡的峭壁，然后那边有一个峭壁，一个叫波薛，一个叫西尼，一个朝着北啊与密抹相对，一个朝着南与加巴相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看到这个地方吗？中间是一条干枯的河，然后这个地方是两个悬崖，这个叫西尼是吧？这个叫波薛。要是到这个密抹得怎么样呢？得从这个地方下去，爬下去啊，然后再从那边爬上去到这里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波薛就是闪耀的意思，就明显这个地方是冲着阳光的啊。然后悉尼是背着阳光的，就是刺儿多，上面有很多的荆棘啊，它背着阳光，就是说，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到那个密抹，就是从这个充满荆棘的这个悉尼这边下去，就然后呢爬到波薛这个地方再爬上去，是挺难的啊，是挺难的，只有这地方可以过去啊，只有这地方可以过去。我们看第六节到十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们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我们看这几节哈。在这里呢，约拿丹呢就在教导，就在劝那个跟随他的少年人啊，然后呢说主动的去征战，然后靠谁得胜啊？靠神得胜。说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神的拯救，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所以说扫罗呢，他就是想靠人多得胜，但约拿丹是什么？靠上帝的能力得胜。而且呢，他称非利士人为未受割礼的人，就是很轻蔑的意思，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跟扫罗和跟随扫罗的人不一样， 约阿丹呢看见人数非常多，而且看到这个分析师人很专业，甚至看到这个所有的漏洞堵死了，但是在他的眼中呢，他觉得这些人是没有神同在的乌合之众，他说没有隔离的啊。然后他倚靠神，不惧怕人，也不惧怕环境，这就是约拿丹。所以说过嘛，约拿丹和大卫是一种人。他和大卫为什么能相交呢？因为他两个是一种人啊。说拿兵器的人对他说，你就愿你按照你全部的心智去行，你转过去看了，我就按照你的心意给你同在啊。这是他的这个拿兵器的人也很有信心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配给这个约拿丹的这个同工虽然很小啊，年龄小，但是也是一个有信心的，而且他和约拿丹一心啊，他两个都相信上帝。所以说耶稣说，若是你们两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耶稣说我在天上的父怎么样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能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约拿丹说，看哪，我们到那里去啊，向他们露出我们，显露我们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啊，从这边这个悬崖充满荆棘爬下去，然后到那边，哎，让人家看到自己，这是很危险的啊，这很危险的。好，我们回去。所以说，如果不是有信心的人，他不能做这种行为，在人看来是冒险的。所以说，你看扫罗用的全是世界的办法，但是用世界的办法，非世人比扫罗更专业。但约拿丹他没有用任何人的办法，他用的全是依靠神。约拿丹做这事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的。而且呢，约拿丹呢，他不惧怕艰难困苦，他从充满荆棘的道路下去，是吧？也不惧怕人的势力，只是一味的依靠神，不怕苦难，不怕环境，不怕仇敌。靠着主为上帝的国度征战啊。所以说这场战争当中，你看扫罗和约拿丹，一个就是恶人的表现，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义人的表现啊。说如果他们对我说啊，说安静，等我们下去，就是说我触摸到你们，我们就站住不上去啊。这个呢是人看来的结果，人看来的结果暴露自己就让人抓住了啊。然后若他们如果说上我们这里来，我们就上去，因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这就是给我们的记号，这个是神干预之后的结果啊。所以说约拿丹就像古时候那些士师一样啊，像这个基甸一样，是吧？向神求凭据啊，凭着信心求凭据，求那种就是反常的那种神迹啊，最后呢显明神的恩典。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约拿丹和大卫是一种人，处理属灵的征战用属灵的方式去打。在扫罗眼中这是世界的征战，但在约拿丹和大卫眼中呢，跟非利士人的战争是什么？是属灵的战争，是圣民跟没有隔离之人之间的这样战争啊。所以说今天处理教会的事物呢，要按照约拿丹的方式处理，而不是按照谁啊，扫罗的方式去处理啊。我们看第14章11节到第15节。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情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们上去，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就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跟随他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从起头所杀的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有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啊。我们来看哈，说他们二人呢就向非利士人的驻军显露自己。非利士人说，看那希伯来人，他们从所藏的洞穴里来了。我们之前看13章第5节到第6节啊，这人都吓得躲起来。非利士人以为什么？以为来投降了啊，以为来投降了。非利士人以为你看被我们围住了，没办法了，出来投降了啊。说站岗的士兵呢就大声喊叫啊，说上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跟在我后边上去，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交在以色列手中了。约拿丹就用手和脚上去，拿兵器的人跟着他啊。然后他的这个祷告应验了，他这个评语他说，你们上来指示你，实际上是上帝借着仇敌指示他啊。 他非是人就败在约拿丹面前，拿兵器的人也跟在后边杀死他们，甚至是这样，说首次进攻所杀的啊，就是约拿丹在这个一亩地半犁沟之内啊，和他拿兵器杀的有20人啊。然后这次进攻就是出现了胜利啊，开头杀，然后这个胜利还没有结束，然后在营地在田野啊，在所有的这个往上讲，所有的这个非士人军兵当中都产生了什么恐惧战惊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然后地怎么样，地震动了，这是上帝让恐惧降在仇敌的啊这个心中。所以说神呢把这些守军啊交在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手中，然后又让恐惧落在非士人身上，并且又地震呢加剧了这个非士人的恐惧，所以说这个战争局势一下子就反过来了。本来以色列人这边是绝境，但是因为这个约拿丹倚靠神，这突然之间就转过来了，很不可思议的就转过来了。我们看16节到23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士人众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看从门上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的人搭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那是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四方来跟随非士人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都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哎，战到伯亚文。我们来看啊，说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啊，扫罗的哨兵说，看呐，全军溶解了，到处都是，就是说好像一滩水一样化了，这个意思哈。然后扫罗就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啊，数点人数，数完之后发现只有2个人不在啊，就2个人，上帝用2个人让仇敌就是全面崩溃了，这就是神的能力啊。然后你注意哈，扫罗怎么对待这个上帝的约柜，他一开始说把约柜搬来啊，然后后来呢看到这个局势转变好了，有利于他接着说不用了。所以说你看，扫罗为了得胜，他甚至像以前以利和的2个儿子一样把约柜带到战场上，这本身是一种不敬的行为，然后发现局势好转之后就把约柜抛弃了，啊，不用了不用了。你看到扫罗，这就是他对约柜的态度，就是对上帝的态度啊，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然后扫罗和所有的人一起聚集进入战场，说甚至是这样说，个人用刀击杀他的邻舍，场面极其混乱，非士人不单吓跑了，而且个人拿刀就是互相捅啊，这是神的能力啊，仇敌自己捅自己啊。然后从前为非士人啊，就那些就是说从四面来的那些啊，跟着非士人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向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然后那躲藏那些吓得藏在这个山洞里的人也出来了啊，跟在后边战斗，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得胜，这样战争一直蔓延到伯亚文。我们来看哈，图，第一个图，你看经过这场战争之后，然后到了这个伯亚文，然后我们看一下往上一点，这滚一下，不缩小一下，对，好，本来非士人他用三个军队，然后堵在这个地方，但是最后他就逃了，他逃了。这是追击的过程啊，这追击过程啊，回去吧。所以说这场战争呢，神最终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了。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讲的这个，这场战争的重点你不要光看后边的胜利，你要知道在这场战争，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啊，在这场属灵当中啊，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每个人在神面前，在这场战争中是正面的角色还是一个负面的角色，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这场战争虽然赢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神都悦纳的。扫罗明显上帝不喜悦他，但约拿丹明显是上帝喜悦的。所以说那时的战争也相当于教会在这一年所面临的每一次的属灵征战，在教会的属灵战争，在教会的所有事物当中，你先别管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所谓好是坏， 每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在每一次的教会的属灵战争当中，你是否合神心意，神都会做判断。不是光看输赢的，不是说因为赢了扫罗就没罪了，不是的，不是的，跟这个没关系啊。啊，所以说，在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这场战争当中，扫罗是被定罪，从一开始就被定罪，然后被神弃掉了，说他不用他是吧？说他不遵守上帝的命令，然后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扫罗的言语行为，他跟这场胜利没有任何属灵上的关系，他只是沾了个光而已。啊，扫罗本身在这场战争当中没有体现出任何的信心、敬畏、勇气，什么都没有。啊，但是约拿单呢，是上帝祝福、有信心、敬畏上帝、依靠上帝，并且是称义的人。啊，所以说，在同样是在神的教会，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度当中，即便是父子二人，这一场战争在神面前的结局和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啊。谁敬畏上帝，谁按照上帝的命令竭力的为神的家去征战，为教会征战，那就是帮助上帝的子民。啊，谁背逆上帝，不按照神的教训行，任意而行啊，然后扰乱以色列人，你看最后扫罗又让人进食是吧，又要杀约拿单，而且让这些民在打仗的时候吃，就是饿着肚子。这个神一定要审判的。因为你不是帮助上帝，你是在给上帝捣乱，你把上帝没有吩咐的那些，上帝让你做你不做，上帝不让你做的你就压在，把这个担子压在身上去奴役人。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任何的属灵战争当中，在上帝可不是只看输赢的哈。因为说实在的，战争不外乎两种结果嘛，赢了或输了。但上帝看的是什么？中间这个过程，不是光看胜负的。上帝就像战场当中，他看人里边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敬畏他，是不是听他的话，是不是按照他的规矩去办，这样才能称义。所以说这场战争虽然赢了，但是人在其中的结局是不同的。我再提一场战争，后来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然后上帝让那场战争当中以色列人全都输了，是吧？扫罗和拿兵器的，还有扫罗的三个儿子，还有跟随他人都死了。但是我问一下，那约拿丹和扫罗，那在上帝面前那能一样吗？那场战争虽然输了，但是约拿丹没输。这场战争虽然赢了，但是扫罗输了。你要记着，上帝祝福教会所有的事情，教会不管是遭难是蒙福的时候，教会里不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能悦纳的，得看你在教会做事的时候，你站在谁那边？你是站在魔鬼那边，还是站在上帝那边？你是帮助教会，还是在搅乱这个教会？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只看结果的，过程更重要。上帝啊，不像世人一样，世人看一场战争，你看研究历史是吧？说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只看谁赢，只看那个头赢，那输了的不会被人纪念。那上帝不是这样的啊。那基甸在杀那个两个米甸王的时候，提到了谁啊？提到了被在塔伯山被杀的那些弟兄，那些弟兄在人看来不输了吗？输了让人杀了，但在上帝面前赢了，因为人家是殉道的啊。再一个，再讲个例子，赫人乌利亚出去在人的陷害之下去打仗，让人杀掉了，那这个能算输吗？那上帝眼中不算输的，因为人家是忠心的。所以说啊，教会无论面临什么事情，无论是胜还是败，啊，无论是受苦还是得福，不在乎结果的，而在乎你在教会的每一个事件当中，你是一个什么角色？你是帮助教会，还是混乱教会？你是帮助圣徒，还是陷害圣徒？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哈，有的时候赢了，恶人跟着沾了光，但上帝不纪念他；有的时候输了，圣徒一人因为恶人被连累了，就像约拿单一样，就但是他死掉了，但神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上帝从来不按外在的输赢去判断一个人，上帝看的是在每一场属灵战争当中，你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因为属灵战争不是按世界上的功利去看，世界上总看，哎，这个这场买卖赢了没有，是吧？这场战争赢了没有？神不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赢了也是输了，因为你不忠心。有时候输了但未必是输了，因为你尽到了你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一个安慰的事情，因为教会无论是蒙福还是遭灾，你是不是在神面前真的是摆上了，真的是尽力了，真的是按他的命令行了，你都做到了，没有任何可以后悔。但是如果你像扫罗一样仗仗仗赢了，对你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还是被上帝审判。所以说人看外在，上帝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的内心。人看的是外在的利益输赢，但上帝看你忠不忠心，你到底站的是上帝这边，是帮助上帝还是搅乱上帝的使命，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意义。所以说这场战争当中，你看这从上一章开始一直写到这里，其实明显把扫罗跟他儿子约拿单分成了两，就是做一个对比啊。重点不是这个结局输赢，重点是在任何一场属灵战争当中你究竟做了什么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